One.
本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我们刚刚过了马丁路德金的诞辰纪念日，大伙儿在德州这个忽冷忽热的天气中间放了一天的假，对我们老中来说呢，多半的人就是放假庆祝，是吧？但是对有色人种，尤其是这个黑人同胞呢，啊，这一天挺重要的，他们要游行，他们要演说，有各种各样的办法来纪念啊这位了不起的人物。那其中一定少不了的就是要放一放他的几篇特别精彩的这个演说。那咱们毛老爷当年什么老三篇啊，跟他的演说一比啊，真是会比不上。比如说他最出名的那一篇 I have a dream， 我有个梦想，那可真是掷地有声啊。你甚至可以说是从林肯的演说以来啊，在美国历史上最重要、最改变人心、鼓舞人心的一篇讲话啊。所以听众朋友呢，要是没有读过这篇稿子的啊，可以问您的小孩或者上网去查查，值得一听的。但我们今天节目不是要讲这个，我们今天的节目还在我们的查经班，我们查经班查了一篇演说，那比马丁路德金重要太多了，你可以说把全世界名人的演讲加起来还比不上这一篇，那是真真正正改变世界的一篇演说，直到我们今天还受他的影响。可是呢，那篇的演说啊，既不是咱们毛老爷老三篇的风格，也不是马丁路德金的风格，它是什么呢？就是近2000年以前，在耶路撒冷有个打鱼的人名叫彼得，他站起来所讲的短短的一篇道。那一篇道啊，你也可以说就是主耶稣讲说，我把天国的钥匙交给你。从那一篇道以后啊，不但这个世界上产生了一个新的东西叫做基督的教会，而且这个教会的门啊，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人能够把它关上啊。我知道咱们习大大呢最近很想用他的5G 啊，用他的网管呐、试着把这个门呢用电子锁给它锁上。您试试吧。你爱怎么试怎么试，但这件事情在历史上从来没有成功过，也是不会成功的，因为主耶稣亲自讲，我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没有人能够关的。马丁路德金的演说你要是没听说过呢，那还没关系，这个彼得这篇呢，你是非得听不行。好在它不长啊，我给您念一念。本来呢，我们查经班是多加为我们用标准的四川官话去念啊，我也有录音，很精彩。但是我想想，这么重要的一个文献呢，还是用普通话给您念一念，因为你要纪念马丁路德金，你总不能把它翻成山东话的念。俺有一个梦想，是不是？这有点不敬啊，所以我还是把这个多加的给它去掉。我给您念一遍啊，你没听过的，就是花点心思仔细去听，因为这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一篇演说。记载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啊，当五旬节那一天呢，因为天上有大响声，然后如火焰的舌头啊落在门徒的头上，他们就开始用外国话啊讲述神的大作为。那住在耶路撒冷的众人啊，这些人是来守节的，他们听见这个大响声就来看，看了觉得很诧异，是吧？怎么这些人呢都会讲我们的外国话呢？因为这些人都是从外地来，众人就都惊讶猜疑，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呢？还有人讥笑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好，那彼得啊和11个使徒就站起来高声说，就是底下这一片啊，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你们想这些人是醉了，其实不是醉了，因为时候刚到四初，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 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是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哎呦，这个是不是有点像那个汤嘎那个火山爆发？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以色列人呐、啊，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大卫指着他说，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至于动摇。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然居住在指望中。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弟兄们，先祖大卫的墓，我可以明明地对你们说，他死了也埋葬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的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好，就念到这里。现在这个问题来了，哎，这个他这篇到底算不算讲道？跟我们现在所说的讲道有什么不一样啊？
这个是讲道的最基本的，
怎么讲呢？
最核心要
什么？
如果叫我说的话，就是旧约有预言，然后有应验了、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然后复活再升天。
嗯，谁能够跟我们比较一下，他这个讲道跟我们目前的讲道有什么最大的不同？
最大的不同就是这个短，两分钟。
短，还有呢？
他这个讲道没有跟我们有关系，就是他会来劝你说，就是让你回想啊，你曾经是罪人啊，所以呢，主为你死了，然后怎么样，就是他不跟我们产生关系啊，他就直接告诉你就是这样，你爱信就信，
没在讲道理的讲道，对
不
对？
他不是让你仔细想想，哎，你为什么要悔改啊？你怎么样？他根本不以你为中心啊，他 讲到就是告诉你主就做了这个事儿。
他以什么为中心呢？
就是神已经成就的事情就做了的事。
与神的预言，先知的预言和这个预言的兑现为中心。讲相声你们又讲什么呢？你们有两个词儿啊，有一个是什么，有一个是什么，对吧？他这个主角是神的话，他只是在旁边的敲点锣鼓点子，告诉你这神的话跟现在怎么对在一起。
嗯，对。
更不要说他有没有一二三四五了，替你分析好，对不对？你现在到神学院去，他们有所谓的讲道学啊，那这个彼得这篇讲道肯定是不及格的。可是偏偏呢，圣经怎么说啊？他一说完了，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请问他到底哪里扎他们的心呢、啊、
咱们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大概都没被扎着。
哪里扎他们的心呢、啊、我们所说的扎心啊，我还记得说以前这个徐华啊，他是个医生，他讲道就很长很长很长很长很长，还至少你给他一两个小时，要不然他讲不完的。然后他很用心啊，他收集了很多很多这个啊有神论的证据，然后他口才也很好。所以以前我们那个姐妹啊，她信主的时候，她说我本来就觉得人生很空虚，听她一讲的，讲完了我真的觉得是人生实在是太空虚了，所以她就信主了。那个是她觉得扎心啊。哎，这里到底什么地方，她的什么话扎了人什么处的心呢、啊？怎么回事啊？
扎心可能是因为这些经文他们都倒背如流了，却没有就是没读出来你今天说的这个。
哦，这个有点道理。所以你觉得说他们读了很多，可是这个时候突然当彼得这么一讲的时候，这些话呢对他们来讲呢活了，他们明白了啊，这是一部分。还有没有呢？
还有就是你们在十字上钉在十字架上那位耶稣，神已经立他的位置为基。
对了，
结论呢、啊、十字架你们把他当罪犯，可是他已经，
而且你看这个彼得讲话，别看他从这个主耶稣复活到现在40天，他这40天里面那真的是比天才儿童还天才儿童啊，他讲话非常准确的，他不是说照着神的定旨和先见呢就让他定了十字架，他不这么讲的。照着神的定旨和先见交在你们手里，你们既然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定了十字架，他是这么讲的，这样讲才准确，他不乱下结论的。一个服侍主的人，他对于自己所说的话，那个词那个字怎么用，一定要有讲究。你没有讲究的话，那个圣灵往往没办法与你同在的。所谓神的话语是炼净的，我们在传道的时候，我们的话语也要炼净啊。那你要人家扎心的，你不可能不讲这个扎耶稣的这个啊钉十字架，对不对？所以有一个是神的话向他们开启，还有一个呢是讲到耶稣受难啊，这些人也参与在其中，大家都知道。因为你要是不信耶稣，你就是定他的罪，对不对？这个道理很简单，耶稣是神的儿子，你不承认他，那就表示说你说他不是神的儿子，他为我们的罪钉十字架，这件事情应该是扎心的。那还有没有别的原因呢？
啊，我自己信主的时候就是觉得在他说的一种就是永不离弃永恒的那种爱吧。
哦，你被他感动的。对。
就是觉得好像心里面特别一直好像就是有希望有一个这样的，然后当他就是传福音的时候说到这个的时候，然后就觉得真的有吗？然后说神他跟我们的那种关系就是其实内心一直渴求的，但是好像就没有一个概念，但是当别人说到这个时候，哦，神他就是那样一个永恒的东西的时候，就好像觉得哎，好像找到了，就是你心里一直在找的，然后再终于找到了的感觉，扎心。
哎，这个也是很对的。因为以色列人之所以会来守节，为什么啊？他们在找，他们在寻求耶和华，来朝见耶和华。一下子呢，当这个答案谜底揭晓的时候呢，他们给扎中了。但这个东西是不是说100%？比如说啊，今天讲我们中间还没有信的人，或者你找个朋友，或者这个叶班长再到地铁站上去把这篇讲到念一遍，你觉得有没有人会被你扎动？你的听众如果是不是像这些虔诚的犹太人，而是一个普通老百姓，连圣经的知识都没有的，
他问题他根本就没关注你啊，他看你就像边上一个柱子一个电线杆一样的。
所以讲到最后啊，这个众人觉得扎心呢，还是跟什么东西最有关系啊？
你们必得着能力做我的见证。是因为圣灵的能力让他们觉得扎心，这个我们一定要记得啊！我们常常会想说，哎呀，我这样讲人家不会信，我那样讲他不会听。你还没有上台呢，你在准备的时候呢，或者圣灵提醒你讲哪一句话，用哪一句经文的时候，你这个话都还没讲出来，你已经想啊，那个人一定会怎么想，那你就别传道了。因为我们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圣灵与我们同在的能力，对不对？保罗后来讲他自己怎么传道，他说我在你们中间又软弱又惧怕啊，没有用高言大智智慧言语向你们宣传，我只讲什么？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个是我们所有的人啊，尤其是传道的弟兄一定要牢记在心的。不要以为你把道理讲清楚了人家就会信，也不要以为你道理讲不清楚人家就不会信，这两个思想通通都要丢掉。你这方面越没有担子，你的心里面越干净，圣灵越容易提醒你说什么。圣灵提醒你说什么，他既然把当说的话放在你口里，你就从口里面说出来，那圣灵就会与你所说的同在，哎，听的人呢就会扎心。这个是传道的最基本啊，千万不要以为我传道有一些的效果，或者我传福音啊，今天有多少个人得救，那大概是我这篇道理讲的不错，把他们的一些观念翻过来不错，我们需要思想这些事情。但是真真正正让一个人得救，让人觉得扎心的是什么啊？是圣灵的能力。那怎么样你要有圣灵的能力呢？一个是你一定要有圣灵，圣灵要让你想起神所说的一切话。第二个呢，你要传什么？刚才丁阿姨讲的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第三个，你要承接这个使命，你要等候，你要愿意神来使用你。这不是说你今天讲讲明天就那样了，不不不，使徒聚在一起还等了这么久一段时间，而且他们大家是聚在一起哽切的同心合意的祷告，只等到应许的圣灵降下来，他们得到能力，对吧？这是我们所看见的一个图画。所以从这里边呢，有一些最最基本的东西是我们大家是值得去学习的。但是里面有没有哪一些的要素是我们传道的时候不可少的？它里面有哪一些的这个关键词？这段圣经分段很好分，先引着圣经的话讲完，他说以色列人嘛，对不对？再引圣经的话，他说弟兄们啊，讲完了，他说以色列全家应当确实的知道，结构就这么简单。引了一段圣经的话，告诉你他什么意思；再引一段圣经话，告诉你他跟耶稣基督什么关系。然后再引一段圣经的话啊，就是最后它虽然只有一点点呢，可是是很重要的，就是23节那个地方，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这是诗篇110篇。他讲完这个他没多解释啊，他的解释就是说大卫没升到天上，但是大卫是先知，所以他知道这些事情。他就已经36节说，故此既然圣经这样说，你就应当确实的知道。对，这个是他讲到的结构。可是这里边呢也有一些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你平常在读圣经的时候就要这样读啊。你看彼得引这些圣经的时候，他有没有问任何无聊的问题？他对神的话有没有所谓的一口吃进去笃信不疑？有没有？他是这样子啊。如果你平常在读圣经的时候，你就是看了这个也不对，看那个也不合理，我有这个问题，我有那个问题，那你就去问吧，呵呵，主没办法用你的。你看他传道真的是直截了当，一段圣经的话稍微做一点注解，再一段圣经的话做一点注解，然后他下了一个结论，大家就扎心了，好厉害。那刚才小丸子也说了，他居然没有讲一个道理，说你们要悔改啊，什么时候？他什么时候才讲悔改的？
人家问
他了。人家已经觉得扎心了，人家问他说，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呢？彼得才说，你们个人要悔改。你看到这有意思没有？我们老有个迷信，我们认为啊，你要讲悔改讲到扎一个人的心，这个彼得在这里根本没讲。 所以尽管这是头一篇讲到啊，可是这个这里面实在是有好多事情啊可以校正我们的，对不对？怎么读圣经，怎么传道，校正我们什么叫做神的能力，校正我们神做工是怎么回事，让我们知道教会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对吧？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呢，那一天聚到这个屋子里边的人是不是都信了？是不是？
不会吧？
为什么？
不可能都信。
你这个一不可能就把上帝的这个能力就抛到外面。你可以讲都信或者不是都信，但是让我们不要用这种不可能的词。这里面有没有告诉我们？
众人听见这话就觉得伤心，就问。
对，后来还有没有呢？
OK， 41节，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还有没有领受他话的人？或者是听不懂，或者是不领受，觉得你还是在瞎说，
对，
那他就不受洗。
领受这个词好重要哦。还有一些人呢、啊，连五旬节那一天他照样不领受，为什么？因为他不信嘛，因为他觉得还有问题。我们读圣经是为了什么啊？为了领受。你底下一节才说都恒心遵守，你不领受以前你根本没法遵守，你光在那讨论，光在那问问题。神的话是给我们领受用的。我特别去查了一下，我看看这些神学的人啊，专家他们怎么解释、哎、他们也是说从这个话看起来呢，好像不是所有的人那天都接受了主。这个就很有意思啦，这么有能力的一个聚会、哎、居然还有人不接受。但是这些不接受的人是不是就永远不接受？倒也不是啊，因为到了47节他就说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这是这一章的结尾，对不对？他又天天加给他，也许那天那个人还很多的问题，那天那个人还在犹豫，但是总之有这个经历啊，在五旬节那一天呢、啊，你有这个经历呢，实在是一个很格外的恩典啊。
我总觉得那时候的人他们是懂圣经的，很多人都是对圣经是知道的，所以他说的话比较容易扎心、啊、神的话我们中国人根本不知道。
所以我刚才才问叶班长嘛，假如是老中的话，你可不可以这样念一篇？不行，真的是不行、嗯、那我们要怎么传呢？那你就要去看保罗怎么传道。那所以使徒行传是很有价值的一篇记载。这是第一个，我上次也跟大家讲了，你不要随便学耶路撒冷教会，你真的是学不来的，因为你的信徒不可能这么有水准，不可能这样一听呢就扎他们的心，而且真的就是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那时候还有使徒在他们中间，这个对一般的老百姓来讲，你把这个东西在网上传一传，谁看得懂？没人看得懂的。这的确是很特别的一群人，神所要做特别的事情，而且是神从各地招来的。为什么？因为这些人将来要回到各地去建立最基本的教会，这是神的大计划啊！他们来耶路撒冷呢是一个集训班，那也就牵涉到底下有一个问题了。44节所说的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啊，就牵涉到这个问题了。要不要学
共产主义啊？
这个你就要反过来了，因为不是学不学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根本就是学使徒行传的，是没错的。那这个跟共产主义的凡物公用有什么不一样？
是信的人在一起。
还有呢？
还卖了自家田产，自己卖的。
自己卖的，对。
然后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祷告。
刚才讲到一点，就是说这是一个培训班，一个短时期的行为。
那共产主义是什么？
共产主义是强迫的。
而且这里有没有暴力流血革命？
没有。
没有。有没有清算斗争？自愿。
嗯哼，
他不是去征服耶路撒冷把全城的人都打散了，所有的地主啊通通给你清算掉，他们的财产归我们，这完全是两回事情。比赛还有没有把他那把刀拿出来，那个宝刀，砍耳朵的宝刀拿出来没有？
哎，以色列人现在他们也有一部分人是人民公社那样的生活方式、
啊、是有的，是不错，
他们也过挺好的，自己愿意那样子过，没有人强迫他们。
对，就是一个 colony 嘛，一个集体农场、嗯，就那个时候来讲，除了这个培训班这个东西是后来我们才看见的，虽然神事先知道，对吧？因为他们那个时候也不晓得，那真的是短短几个月之内，斯提凡事件爆发， 他们就全部受大逼迫向四方分散出去了。没有人能够告诉我们说从这一天到斯蒂婉殉道一共是多久，但是大家都认为是一年之内几个月的时间而已，可能很短啊，所以这是一个特别的事情。但是就是当时来讲，他们怎么会有这个灵感的？
以前他们没有这样做过，现在这么多人一下子一起都这个信了主了，那接下来要怎么办？他们肯定还是要
我个人的感觉就是他们也在尝试这个路子，事实证明把钱交出来大家一起生活这个路行不通。
哦，你觉得他这个是行不通是吧？好好好。
就是因为使徒啊都没有个人财产。
嗯，
因为
使徒本来就穷，
他们已经舍了网别了父亲，所有东西都没有，他们是没有财产的。所以当他们被这个使徒的这个讲道然后感动之后呢，他们当然要看使徒的榜样了。所以就是这个榜样。
嗯，那怪怪，咱们这个是越讲越精彩，你们讲的这些原因都是我从来没想过的，这个得消化消化，而且我们今天节目时间也到了。这共产党为什么要搞人民公社？他为什么要叫人民把财产交出来啊？这个可能很多人都有啊自己的答案。可是这个原始的模式居然是在圣经的使徒行传里。如果共产党的灵感从这儿来，那他们的灵感从哪儿来呢？这个问题好，咱们得下回再继续讨论啊。今天就先到这里了，好，听众朋友，下回再见。
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鱼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耶稣就在我们的心心里。只要相信他，是的，只要接受他，哦，他能救你，他保护你，脱离死亡罪恶的权势。天父的爱就在这里。